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感谢各位陪伴海峡论坛又度过一年。2017年对台湾的民主和两岸关系来说有许多非常特别的日子，过去这一年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不少精彩的讨论。博弈，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2017年呢，是两岸交流30周年，也是台湾开放大陆探亲还有宣布解严的30周年。那么在这30年来呢，两岸关系可以说是风风雨雨，那么台湾的民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是的，而海峡论坛在台湾解严30周年之际呢，也特别为您邀请到当时负责代表台湾政府宣布解严的前新闻局长邵玉明教授，回顾当年台湾解严的这一段历史，并探讨台湾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对珍贵的历史画面。
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宣布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这个解除。
好的，首先请邵教授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宣布解严的心情。邵教授，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多年来我自己希望政府能够做的一件事情，而最后有这个荣幸的来代政府宣布呢，说当年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顺天应人的一件重要的一个决策，我对政府能够这样做觉得非常的欣慰。
好的，感谢邵玉明教授。那么我们也提一下这个蒋经国已故总统，他当时是曾经说过，他知道自己是一位专制者，但他说他会是最后一位，他以专制的手法来结束专制，今后只有国家、民主还有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蒋经国前顾总统还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我想请邵玉明教授跟我们简要的分析一下，当时蒋经国总统是为何要决定解严呢？邵玉明教授，
我觉得到了1986年、87年呢，是国民党已经统治台湾将近有40年之久，这40年来政治是安定的，没有政变，没有流血，经济是繁荣的，国民的水准知识水准非常的高，那么大家也对于政治民主化有个全国这个官民或者政府跟民间一个共识，所以说是一个是时代的潮流呢到了。我记得在1986年9月民进党阻挡的时候，蒋先生就在国民党中常会讲，他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我们中国国民党要随之有新的做法来因应这个变局。所以就是他知道那个就好像一个压气炉，假如那个气你不把它放掉它会爆炸。他认为，在我个人的，因为我是学历史的，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把反对的势力逼到走向革命，那就是体制外的革命，还是把反对力量拉入体制内做改革。他决定呢把他们做改革者，所以从1980年到现在为止，台湾没有流血的政变，不像韩国。第二点呢，就是他经过40年的这个在台湾他的这个治理这个国家呢，他培养在党内以及在政府各机关高级的干部啊，这些人都是学识丰富，几乎都是有国外的这种工作或者学留学的历练。我就有一次我在行政院院会呢，我稍微这么看了一下，50-60个部会首长，大概80%-90%都是留学生，大部分都是留美的，当然也有留欧的、留日的。所以呢，这些知识水准很高，当他一旦决定解除戒严，他这些干部无论在党内或者在政府，可以完全充分的执行他的政策。最后一点很重要，他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拍板定案，在那以后。以及在大陆的邓小平以后没有政治强人，现在没有办法是给拍板定案，所以这几个因素呢或者加在一起，他认为水到渠成啊，他毅然就是整合了这件事情宣布解除戒严。
好的，非常感谢邵玉明教授分析了当三十年前啊，蒋经国前顾总统究竟是为什么在种种的因素之下决定要解严。那他也提到了这个革命与改革之间的这个差别啊，还有这个蒋经国是一位政治强人，稍后我们也会一一的来分析。不过我们先把时间带回到1986年10月7号，当时蒋经国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的访问，透露他是先向华邮透露，先向美方透露即将解除戒严啊。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张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是历史照片，那时候是这个葛兰姆女士访问 台湾和蒋经国总统会面，当时翻译的正是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那么我们等会稍后可以放这张照片给大家来看一下。不过我想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的王丹教授来评析一下，当时美国在整个台湾宣布解除戒严的一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因为它以后可能也会牵涉到中国。我当认为国际社会的力量对于台湾的戒严也好，民主化也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重要的作用呢，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看好。第一个方面当然就是美国的国家的力量对台湾的这种介入。那么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案例就是江南案。那么江南案之后，当然美国政府非常的恼火啊。我想包括邵老师在内都是很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啊。那当然要通过私下管道表达说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也乐于看到台湾的民主化。我想以当时的台美关系来讲，这个对蒋经国先生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媒体和舆论的作用啊。那当然我们知道，简言也是在接见蒋先生，在接见这个《华盛顿邮报》主编的时候，发行人的时候来说的。那不光是这个，就是包括《纽约时报》啊等等大报啊，从雷震案开始，其实一直就不断的有对台湾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啊，呼吁台湾民主化。所以西方的舆论其实起了很大作用。第三一个就是在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侨民，啊，那么包括西方人里的支持台湾民主化的游说的团体，那我觉得他们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啊，那国际社会还是发挥了它的力量的。
嗯，好的，也请在台北的邵玉明教授分析一下，当时前副总统蒋经国宣布解严的时候，整个台湾当时的这个内外因素，包括外交上是风雨飘摇，内部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就像你讲的顺应时代的改变，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台湾内外的一些因素。邵教授，
这个刚刚我漏了提了一个因素，
是
这非常重要的，就是反对党的这个成立和发展，就是民主进步党呢，在1986年9月成立呢，在戒严时期是可以这个解散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蒋经国先生在解除戒严的之前的两个月，就是1987年的5月。他释放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14个犯人，他放了13个，就是向这个民进党也是示好，而且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可以反映他的心情。他跟当时国民党的秘书长李焕讲，他说台湾的人民都是好的，否则的话他们会革命的。所以可见我刚刚就讲，假如在那时候你不把这反对力量纳入体制内来改革的话，那就走向革命，那就是会流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的掌握对整个国际以及国外的国内的整个的发展的势力力量的衡量，再加上他觉得他年事已高呢，他必须要做一个就像一个乐团的一个指挥。固然大家都想要把这个音乐这个把它唱得很好，或者把它演奏得很好，但是那个指挥还是起了一些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是当时台湾政治民主化能够成功，但是这个民进党的贡献也是很大。
好了，感谢邵教授，也请王丹教授谈一谈台湾反对党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宣布解严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好像转型走向民主化，至少从台湾经验来看，都需要有一个成熟壮大的一个反对派。那么台湾从1950年代就有一些地方选举，其实已经有在50年代开始就有一定的政治空间给反对派做地方的实力的这种发展，这个在台湾后来民主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常常讲台湾模式，到底什么是台湾模式，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抗争结合在一起，相互激荡形成的这种变转型。那这是台湾模式的特点，就是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刚才邵教授讲到说台湾过去的发展政治安定，那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见，就是确实是在两蒋统治时期哈，政治上当然表面看起来比较安定啊，但是这种安定也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啊，包括美丽岛事件啊，包括白色恐怖啊等等。而正是这样的表面上的安定，付出了代价的安定，那么才使得就是后来有党外运动的发展。所以到了80年代的末期，反对运动风起云涌，那么经常在街头看到各种抗争，那么对执政当局当然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说那么在一个强硬的威权的统治下，虽然表面有政治安定，但实际还是会付出代价。台湾其实就是个例子，很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邵一鸣教授，就是说现在我们今天讨论是这个解严30周年，很多年轻人呢，特别是这个年国甚至已经进入社会的一代，他们都不知道说这个戒严跟解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解严了。您要不要以您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谈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解除戒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还有在戒严时期那时候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当时很多人这个建议要解除戒严，还有几个原因。这个一般在国际社会听说一个地方是戒严的地区，第有几个一定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有宵禁，比如晚上11点钟以后不准上街，那可能街上有3步一岗5步一哨军警满街在监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戒严地区是没有选举的，可是台湾的选举照常进行，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们背了这个恶名啊，而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戒严，那何必呢？所以这也是一个使政府决定要解除戒严。你讲这个戒严跟解严有什么不同，我这样讲，我自己在行政院新闻局担任局长，我奉命要开放报禁。在开放报禁之前，台湾只有29家日报跟晚报，每一家只能有3大章12页，解除键以后就变成5、60章，还有价钱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整个就是一个蓬勃的这个发展。另外一件事情，在戒严时期，有的电影不能看，有的歌不可以唱啊，有的这个录影带是不可以看的，解除戒严这些全部都取消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还有以前那时候有出版，有的出版书也不行，还有大陆来的报纸杂志书籍出版品全部都不准进入台湾，进入台湾就没收，解除戒严全部都开放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差别，有天地之别，这我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政府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台湾能够走向政治民主化一个主要的原因，尤其是言论自由还有接受自由。
嗯，好的，谢谢邵一鸣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在这个台湾解除戒严之后的2年呢，就是发生了89民运。那么不知道就是说您觉得那个时候台湾的情势对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各位来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么以及就是目前您看到台湾现在解除戒严之后，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有一些乱象，或者是一些批评。那您觉得如果说，所以导致很多人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化，很多大陆的听众或者网友并不抱希望。稍后我们事实上在脸书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对于台湾的这些民主化解严之后的民主化有一些批评，可不可以谈一下解严是不是对于当初天安门的学生来讲有些影响，以及您觉得解严之后台湾的一些民主乱象到底是不是解严所造成的
？OK， 那我觉得对大陆的中国大陆民主化来说啊，台湾的解严当然起的很大的作用，就是台湾整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始终对中国民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上的鼓舞啊。那不过解严的这个事当时间比较早啊，那时候其实连我都还年纪小，但是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是作为被邀请的贵宾，坐在这个观礼台上看阿扁总统宣布就职啊。就在观礼台上，我接到从香港打来的一个电话，是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朋友到香港出差，他打到我的手机上，在手机里放声大哭。他说1989年的前后啊，台湾1987年解严，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似乎也有在赵紫阳的统治下，也似乎也有政治开明的这种迹象哈。结果1989年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他说同样是华人，为什么有这样天地之大的差别，放声大哭。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一举一动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哈，真的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你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哈，我是觉得其实我刚才跟主持人也有聊过啊，那即使在美国呀，当初刚刚在费城讨论制宪呐等等，那时候还发生过互相要约了决斗，和议员之间要决斗，对方就一枪把对方打死这种事情呢。那当然民主发展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啊，那台湾从解严到今天这条路也是坎坎坷坷，但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要肯定，没有解严没有民主化，那情况会更糟糕，他可能又回到那个威权时代，那并不是人民的选择。所以不管今天的民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它总还是比专制要来得好一些。第二，没有人保证民主不出问题的， 那么大家对民主有这样那样的批评，实际上我认为对民主很不公平。
嗯，
啊，民主制度并不保证什么问题都不出。那么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正是因为民主现在台湾的民主化出现有各种各样存在的问题的话，才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化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可能是因为说民主化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就干脆倒退回戒严时期就好了。
嗯，
还是要来进一步的改善。
嗯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今天我们海峡论坛讨论的话题是台湾解严三十年，蒋经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我们也特别请我们的动画师啊，在这个荧幕上面，我们请导播 take 一下，就是用了一张对比的图卡，是这个习近平和蒋经国的照片哦。那么习近平，我们知道他曾经在上任之后讲过一句话，是引用了当时蒋经国的名言，他说：“既利当利，当济天下利。”求民应求万世民，这是蒋经国当时的一个名言哦。所以刚才这个邵玉明教授也特别提到，当时蒋经国前国总统宣布解严，他其实有一个因素是他一个政治强人，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专制者，但是希望他是最后一位用专制的手法来结束专制。那我们今天讨论说，究竟这样的蒋经国模式或者台湾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复制？我想请邵玉明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蒋经国包括他的这个领导的风格，他这个领导人的一个特色特质，还有他一些用人的方法，能不能移植到中国，影响中国未来的民主呢？邵玉明教授，
这个台湾跟大陆有很多的发展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台湾1949年就跟美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而美国是世界上在民主国家里面非常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很大。那么蒋经国先生跟美国的中国的官员，像美国驻台的大使，都有很密切的这个来往和这个接触的经验，所以他深受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感染，这个对他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另外呢，就是说我刚刚一再讲这个，就是说他是一个乐团的这指挥，固然主观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条件都已经成熟到可以政治民主化，但是他这个乐团的指挥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我认为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种影响，尤其是政治民主，还有再加一点，我刚刚讲过，他的高级的干部，尤其是政府部委首长，80%都是留美，而且都是博士学位，甚至在美国除了留学，还在美国还做过事。所以，当一旦在80年代回到台湾来参加政府的工作，政府一决定要解除政治民主化，各个部门。不管是经济部门、政治部门，包括这个新闻部门，我们这些首长几乎都是留美的，所以呢，马上就可以执行了他的政策，他不必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就像我那时候，我奉命说要解除开放报禁，他们总统府、行政院、国民党中央党部没有一个人给我下指导棋，充分授权我。我记得院长余国华跟我讲：“邵先生，你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决策以及决心。
好的，感谢邵玉明教授。我综合刚才邵浩教授谈的，大约有两点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丹教授。当然，第一个，我们今天谈这个台湾解严三十年，谈一下这个蒋经国他的评价。当然，他有正反两面，很多台湾的民众怀念他是事实，他当年有这样的魄力去宣布解严，值得大家怀念。不过，他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包括他被认为是一个特务机关的情报头子，有一些特殊的做法等等哦。那这些可能也跟现今的一些情况可以拿来相对照，因为您在这个刘晓波去世之后，您也特别说这个中共这个新纳粹集团用残酷的手段把刘晓波给活活折磨致死，这是第二个六四，也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谋杀。您是研究台湾民主历程的，你怎么看当时在白色恐怖戒严时期一些这种所谓对待政治犯的做法跟现今中共的手法之间这种比照，您怎么跟我们谈啊？另外就是刚刚邵教授也提到了这个蒋经国他的这个领导风格跟他的用人，他很能够任用这些从国外回来的这些海归派，或是也是当时他宣布解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两点请您谈谈。
嗯，那一个是我觉得那当然蒋经国先生跟习近平完全不是一样的人啊。那蒋经国先生至少还能体认到说我是一个专制者，但是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位嘛。但是习近平可能不认为，习近平认为他是一个民主者哈。当然他讲这话就是哄堂大笑，但是他以他的智力，他可能真的认为他不是一个专制者。
嗯，
所以我意思说两个不同的领导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头脑至少是清楚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那一个根本是头脑糊涂的，根本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没有。所以我也觉得 中国现在说完全走向台湾那样的模式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也不具备一个头脑清醒的一个政治强人啊。所以说到留美学生的话，其实我想台湾开始有留美的学生也不是八十年代才开始的嘛，那从50年代、60年代陆陆续续有，而且很多也是因为对国民党不满才离开台湾的。在那个阶段的留美学生呢，当然其实也没有对中国，不是没有对台湾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哈，都是当了台湾比较开放了之后，那么慢慢的留美的人回来，像马英九这样的进入到各级的政府机构才会起作用。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国也有很多留美的留学生，也有很多都回去，但是呢，他们还是处于这留美的人或者留学西方的人能够对中国发生影响的第一个阶段，就像当年台湾的第一个阶段，还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但是我还是相信说，这一批人在西方受过教以后，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将要会扮演角色，只是现在还不到这个阶段。其实你想想看，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啊，从教育部啊，从甚至包括国家副主席李元朝都曾经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学过两个月哈，都大概都是知道是民主是怎么回事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些留学西方的人不能发挥作用啊，还有他其他的政治因素的限制，比如包括这个共产党的本质跟国民党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威权，一个集权，还包括像政治的头号领导人蒋经国跟习近平等等的不同，他这个些不同也使得留学西方的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
好的，感谢王楠教授。我们先请教在台北的邵玉明邵教授。刚才有一位脸书的网友他留言，他说这个他认为习近平跟蒋经国完全不能相比，这也呼应了这个王楠教授的说法。不过事实上，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尤其是他刚我说过他引用过蒋经国的名言，很多人都有对他有一些期许，希望他能够有蒋经国的魄力，走台湾的路，让中国至少更开放政治，更改革。你怎么看这些网友还有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些看法呢？
这个蒋经国的用人的方式从1970年代开始，就是国民党的本土化在地化，他把大学里以及媒体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优秀的台湾人和外省人呢，都纳入他的党以及他的政府，所以呢他是广纳这个雅言。那么他自己再加上他自己也到美国访问过5、6次，还有呢他这些用的官员们几乎啊都是留美的，我刚刚提到过，所以给他很多的建议他都听得进去。这个习主席呢，我觉得是很使大家的失望，就是大家本来以为因为台湾是经济发展到一个水准，政治也比较成熟，这时候是正好是走向政治民主化，大陆现在大国崛起，一带一路经济的条件已经够了，但是政治条件不够。那为什么政治条件不够呢？当然一个大陆缺少一个强人，邓小平已经不在了，习近平一个人也不敢拍板定案说取消一党专政。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陆它这个整个的体制，党国体制啊，是一个权贵式的一种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党跟政不分，而这个党呢掌握了一切，还有中央跟地方勾结在一起，甚至在地方还有一些黑道的力量，它这个党国没办法化解。但在70年、80年国民党就不一样，国民党的官员也好，政府的这种各种部门也好，贪腐的风气几乎是没有。固然国民党有党营事业赚一点钱，但是贪腐都没有。举个例子来说，他的高级的官员是不敢去打高尔夫球，因为高尔夫球跟政商会有勾结的问题。还有他的官员不能随便买房子，因为大家都住宿舍，所以呢，这个他要改革的话呢，不会伤到他这些党国体制，由这些既得利益者。但是中共假如你要改革的话，你看中共每次这个打贪打腐揭露出来那个贪污的数目和那个范围之广，所以呢他因为这个没办法政商勾结，党国体制不能够分开啊，所以他是没办法走向政治改革，这是很可惜。但是我认为呢，那刚刚王丹教授讲的我同意，我并不悲观。这个在孙中山推翻满清时候叫做华侨为革命之母，现在大陆在美国在国外的人口也上几千万，而且留学生也有2、300万人，再给个10年、20年，我认为这些海归派海外的力量还会逐渐的影响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
好的，我觉得邵一鸣教授有一点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比较30年前台湾的那种蒋经国模式还有蒋经国的评价能不能移植到中国，让习近平是不是有可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成为这个蒋经国第二。当然很多的网民有这样的期许，刚才也有这个在脸书上有中国大陆的网友称赞蒋经国决定解严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民主时代，解严这一天非常值得纪念，也希望将来中国有这样的一天。看来是很多大陆网友对这样是有期待的。不过刚刚邵一鸣教授提到一点非常巨大的不同，就是当时蒋经国他的治下是非常清廉的，清廉也是蒋经国的一个评价，他当时的这个官商勾结不如现在中共这么严重，你看打贪打出这么多。我记得王丹教授你也提过，现在的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他这个权力结构是所谓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还有知识精英三铁三角的一个结合，而这个跟当时30年前台湾是非常不同的，导致现在中共真的要变革的话恐怕很难。这个刚上次你来节目也提到的这个郭文贵可能会打破这个铁三角，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巨大的不同是不是有可能让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时程延后。刚刚说10到20年如果海外的力量或是留学生能够回到中国的话，或许以后还是有可能跟台湾一样。
是是，当然说到这个国民党清廉和不贪腐真的是让我听了非常欢乐哈。那怎么解释后来包括像林毅事案这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重点，每个统治集团都有这种贪腐的现象哈，但是说没有我有点不是很能够同意。那么另外说这个说到强人政治哈呢，我觉得这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也不认为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哈一定是要靠强人政治来推动啊。如果强人就可以推动的话，那毛泽东比习近平更强，哎呀邓小平也比习近平更强，这两个强人也并没有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第一个强人毛泽东更是把中国带入灾难的深渊，所以强人我觉得应该或者改成好一点强或开明的强人有这种可能性。那么简单的说强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商榷的哈。但我觉得现在中国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统治集团的基础哈，它还是靠着一个后发优势带动的这种经济的增长，那么给它带来了很多的合法性啊，那么也使得它内部的这种分歧啊不会一下子爆发出这种激烈的权力斗争。所以我觉得这是跟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台湾经济起飞反倒推动了民主化，那中国的经济起飞反倒导致更专制。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经济起飞某种程度确实是中产阶级在推动的，包括台湾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是非常能干的哈，台商是个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哈，这是哪里都敢去。但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到现在也有但是力量非常小啊，包括很有钱的一些人都是跟权力有勾结才能够致富的，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在按西方社会学发展理论来给推动社会向民主化发展真正的中产阶级，这是问题所在。
好的，感谢王南教授邵教授。
我觉得这个孙中山先生多少年以前讲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他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请问中共当局，一党专政是时代潮流吗？这一次不久以前习主席在庆祝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他引用了刚刚孙中山讲这句话，我希望大陆能把这句话能够听进去而能够做得到。我认为既然中国的在台湾的中国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可以支持自由民主，没有大陆人没有理由不能够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还有人权至上。
好的，感谢邵一鸣教授。而如果从台湾解严的这段历史来看中国未来的命运，中国的民主化究竟需要的是一位政治强人还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值得两岸一同来深思。
那么今年呢，除了是台湾解严还有两岸开放交流30周年之外呢，同时在台湾也是228事件发生70周年的日子。那么在这一整年当中呢，在台湾转型正义还有去讲话等等的相关议题呢，可以说是吵得沸沸扬扬。
的确，而海峡论坛今年也为听众观众朋友们特别制作了连续3集的22870周年专题系列讨论，下面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回顾海峡论坛22870周年系列专题讨论的精华篇。
其实每一年啊，或者是逢二二八的逢五逢十，都或多或少有纪念二二八的相关活动跟座谈会。那只是今年办的比较盛大，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过去以来，尤其是在二二八当时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二二八的参与者跟起事者，确实是因为对白色祖国，就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失望，因此转而支持红色祖国，要去支持共产。反党的这一些人呢，完全反对台独。我们从历史文件上来看，在当时二二八出委会告全国同胞书当中，很明显的说到说，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而甚至呢，在告台湾同胞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都是汉民族，应该要和全国被独裁一党专政所压迫的同胞携手起来。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二二八的人呢，他们的目的是要跟全中国大陆的人共同起来反对蒋中正。好，那么这个意思是支持共产党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再来看当时台湾民主联盟的告台湾同胞书之二里面也很明白的强调了，好，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不分省域正和反动封建独裁政府做殊死战。好，所以这其实都强调就是当时台湾人他去参与二二八去反对蒋中正，其实是要去支持红色祖国的。好，只不过长期以来被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学者把持了话语权，说二二八是台独，但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的人，他其实心怀祖国，反对台独。我们先不讲当时的谢雪红跟张治中本身就是共产党，有非常多的人呢，他们后来到了大陆，好成立了台盟，那甚至呢也成为大陆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谢雪红的爱人叫做杨克煌，也是二二八的幸存者，他呢也在当时留下记录讲说。二二八是在台湾由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起义，好，这在书中都有记载。由此可知，目前台湾有很多人他去讲说，哎呀，我们要去纪念二二八，有很多共产党的这些人的参与，其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的分析，也请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有人说，其实这个二二八事件算是这个国共内战的一种延续，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另外，前面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北京高调纪念二二八，很多人认为说你还不如去纪念六四哦，你怎么从您的个人角度去比较一下这个二二八事件跟六四事件有可比性吗？
当然，我觉得中共就是。隔海来纪念二八实在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啊，也允许我说，就是打一个也许不是那么文雅的比喻啊，这就好像就是太监在笑话别人做爱姿势不对一样啊，他怎么会有资格来做这种历史转型正义的讨论啊？那就像台湾有些就是学者也有指出的，就你中国自己的转型正义，不要讲六四了，因为跟我直接有关，好像显得有利益冲突。那中国历史上从大饥荒啊到反右啊到文革，种种的历史事件，种种的转型正义，种种的不正义，种种的这种对暴政的反抗，中共都完全不提，完全压制，反倒来却来关心所谓台湾的这种反抗。你鬼才会相信他这是真心的，是从价值出发呢？当然是从统战出发。鬼才会相信他这个真的是从理念出发，当然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显然就是一种统战行为，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啊，国台办要在统战的方面去做一些表现，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他的这种动作哈抬高到一个某种程度的高度，把他的动作抬高的高度，贬低自己的人格就是。
另外您是研究这个历史方面学者，如果从史料来看，有一种说法是说二二八是这个共产党领导之下一种起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我自己学历史的，你说你要挖出一个谢雪红是共产党员，这当然也不难，这就好像六四的事件一样啊。我们当时也有个学生领袖叫董庆东啊，现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左派，然后你现在就说当年六四就是中国的左派反对右派的起义，这不是很可笑吗？对吧？那在二二八事件中，其实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台南的地方士绅叫汤德章，他并不是共产党啊。所以我觉得抓住一两个人的这种身份，就来给一个运动定性，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好的，非常谢谢王丹先生。今天王丹教授来参与讨论，让大家想起很多当年这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场景。我想继续请教台北的侯汉廷先生。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一张这个两年前。在二二八纪念公园前面纪念活动的一张照片哦，这是当时有人举着这个白色的这个布条，是说下一个二二八 就是六四，因为中共会出重手来镇压。如果两岸统一，下一个再发生二二八，就可能会是六四运动的一个结局。我想请教侯汉廷的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这个二二八事件的纪念，如果跟两岸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些民众说，如果两岸统一了，下一个二二八就可能是六四。您的回应？
我认为刚才王丹老师说得很好，就是任何以偏概全其实都是一种无知。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是共产党就说整个二八是共产党，也不能因为一个二八当中有一个人是台独就说整个二八是台独，所以必须更全面的来看。那当时呢，在历史的史料当中，是二二八的参与者哈，有为数不少的人，当时他们亲历的哈，都认为他们所经历的那个部分是中共的影响跟中共的介入。我想这是整个历史的事实，也不容否认。就如同如果要把228跟64拿来做比较的话，其实也是以偏概全、不伦不类的比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台湾为什么会有228，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整个的经济崩盘，还有整个田园荒芜，很多的田地跟农地甚至肥料工厂，许多的东西都被战争炸得稀巴烂。好，那么很多呢应该要去农耕的青壮少年也都被派上战场，所以所有的米粮缺乏，就是价格飙涨，那么经济的不安才导致了民心的惶恐，进而发生了暴动。两岸未来如果有统一的状况之下，那经济自然好转了，也不是像现在这个状况经济只会越来越好，总不论如何都不可能回复到过去饥荒的年代。所以两岸之间如果有任何进一步可能的状态之下，也全然不可能会回到228那个时候。而我们要说，其实228之所以会长期来有一种独派的论述，就是把228视为它是反对外来政权，进而把它连同是反对现况之下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要反对两岸统一，这其实都是一种叫做政治上的话术。为什么？因为这也是今年为什么中共他必须要多次去强调的部分，也就是当时有很大的228参与者，他完全反对台独，他是支持红色祖国的。而这个部分在过去的台湾其实是很少被拿出来媒体上宣扬跟强调，也就很少被拿出来讨论的。因此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认为纪念228就叫做反对中国或反对外来政权的话，其实是有违背历史事实的。真正两岸之间未来是要如何进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其实关键还在于我们未来两岸要如何的去和平沟通跟谈判，而这必须是两岸人都要去积极争取的。
好，谢谢侯先生。我想请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还有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两岸统一了，下一个228就是六四，您认为还会有下一个228或是下一个六四吗？王丹教授，
一个所谓的统一能不能实现，以及统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那刚才侯汉廷哈，对他讲到的这个二八也好啊，什么这些跟饥荒有什么，这个从我的知识角度完全无法理解哈，那我就不做评论。但是我觉得二八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跟六四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国家暴力啊，那么对人民进行镇压，那么人民进行的反抗，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就一定把它跟统啊、独啊去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暴力引起的人民反抗，让人民反抗被国家暴力进一步的镇压，以及这件行为啊对整个这个国家和这块土地的历史造成的影响，以及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怎么回顾这样的历史事件，要去做转型正义的事情。我不认为说一定要把它和统啊、独啊联系在一起。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想先请教，继续再请教王丹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请到这个曹玉芬女士的时候，她有说这个中共目前要这个纪念228七十周年，其实也是想要争夺这个历史的话语权与诠释权呢。那么也注意到说，在之前纪念抗战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现在也是跑出来抢着纪念抗战呢。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好像几次属于这个中华民国方面的一些历史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抢着纪念，是不是有意思要取代这种就历史正统的感觉？那么此外呢，环球时报也说北京方面有一些228的史料，如果说公布出来的话可以粉碎台独论述，您觉得北京方面会有相关的史料228事件的史料可以那么震惊的，这就是震惊各界吗？这两个问题请教王丹教授。
我想当然就是北京现在加强这个历史话语权的抢夺呀，包括抗战，包括二八，你可以反映出来，这是北京想在统战上更进一步做更进一步的努力的这种表现哈。他希望就是他过去的种种的做法，包括他说要争取台湾的什么这个三中啊等这些，后来民进党最近一次选举的结果证明他过去这些做法啊都没有达到效果，所以他现在呢想换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比如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来，在历史论述上来去做一些，我效果怎么样？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啊，只能反映出，我觉得这就是黔驴技穷的一种表现啊。那至于说到这个所谓的台独的问题啊，那还是要粉碎台独的问题。当然现在北京政府很担心在台湾所谓的台独的倾向，但是拿所谓的二八的历史诠释的问题啊来试图说粉碎今天在台湾的独立意识，我觉得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国台办真的应该全部撤职啊，说明他们对台湾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台湾化运动以后起来的年轻一代对台湾独立的这种想象和论述，其实跟二八的连接完全不像中共认为的那么样的紧密。我认为对于所谓的我们叫做这个台独 2.0 版的太阳花时代来说，他们主张台独更多的不是出于对二八事件对于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历史仇恨，更多的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们从国中开始就接受公民教育，他们认为他们有这样的自觉权，所以我认为北京政府完全进行了误判。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侯汉廷先生，就是其实台湾已经经过三次政党轮替了，那么在第一次的政党轮替，也就是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执政了八年，那么但是呢现在2016年之后，民进党八年之后重新执政，那还是说要转型正义，还是说要这个在这个每逢228的时候就在228上面打转。蔡英文总统之前还这个点名侨委会说，侨委会还有几件档案没有解密，结果侨委会副委员长就说，没有没有，我们全部都解密了。那蔡总统表示这个事情掌握还蛮清楚的，但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真的有这么多的档案，就是八年民进党给你执政了解不完，你现在再执政还有那么多档案吗？那么现在最近中研院又公布了一批档案，那么这批档案是不是真的是那么有决定性的，可以说我可以说228的决定这个元凶是谁啊，他的这个前因后果是什么。那么当然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个来宾武志章老师他也说，其实民进党在这个为了抢夺这个228的诠释权与化话语权，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关于这种种，您怎么看？
民进党长期来一直把228当作是一个政治炒作的工具。2007年前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方明直接讲说，民进党把228当成是塑造悲情争取选票的提款机。而后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2006年开始，其实民进党大肆的推出了一系列的去讲话去中国化，然后去讲国民党是228元凶，不断的去炒作228的话题，试图在2008年的时候赢得选举。但是呢在2008年的时候选举大败，当时民进党的知名顾问叫陈伯南，他讲说年轻选民希望的是要如何找到工作拼好经济，他们对228的凶手是谁并不感兴趣，也对大中之争要不要改为自由广场都不感兴趣。好，那是当时他们对民进党一个自我反省，到现在来看似乎人最大的反省就是学不会反省。好，那么回过头来看说，中研院到底这一次新发现的资料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其实我们从新闻来看是没有的。这一次号称发现最大的资料是陈仪在3月2号请兵的公文终于找到了，以前没找到。但其实以前呢都知道陈仪在3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公文，所以从历史事实上虽然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据，但它其实也不是新的，因为以前就知道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的突破。长久以来民进党一直想要做到最极端的论述，就是蒋中正下令屠杀台湾人，但其实这个东西事实上就不存在，相反的是蒋中正多次下令要爱护台湾人，不能乱杀台湾人，要不得报复，要注重军纪，多次强调的是这个部分。甚至当时的监察使杨亮公来到台湾之后，确实看到有一些 不良的军队，哎，在滥刑拘捕，就乱杀台湾人哦。所以当时的杨亮公马上上书哈、哦、给这个于右任，然后也马上上书给蒋中正，然后蒋中正再次下令了，哎，军队你不可以这么样子乱来。可见蒋中正对台湾充满爱护之心。好，我们确实可以理解，在他当时那个位置，也没有必要去下令屠杀台湾人。所以民进党想要长期达到了一个论述，叫蒋中正是杀人凶手，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这样的证据。
脸书网友的提问，这位叫做建国的这个脸书上的网友，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关于228，许多人用这个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说成是制造白色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我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共产党搞了许多罢工、罢课、罢市和农民暴动等骚乱活动，蒋介石没有把这些骚乱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这些活动把蒋介石的政权搞垮了，所以他怕共产党在台湾也搞这些骚乱活动，一旦有这方面的苗头，他都要严厉的打压下去，这就是228事件的不幸之处，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多少的选择。在台湾，蒋介石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这是蒋介石和其国民党政府的一大功劳。台湾没有发生文革六四，这是台湾人民的幸运。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228事件。我想请这个两位来宾，包括洪汉廷还有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还有脸书网友的提问。王丹教授先。
这个评论真的是非常的反历史，甚至反制哈，说严重一点，这简直是开玩笑啊！说蒋介石啊，阻止了台湾被中共所迫害。蒋介石作为这个后来到了台湾的统治者啊，他要防止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这本来就是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尽的义务，应该做的事情。这算什么功劳呢？而且他因为打着这个反匪谍的名义啊，其实我们把228应该跟白色恐怖都延续起来看啊，那是蒋介石一贯的思路。蒋介石从执政的时候开始啊，包括对共产党的屠杀都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哈。就是你即使是为了完成一个说防止匪谍渗透的任务，但是你却误杀了，或者不是误杀，或者是有意的镇压了大量的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我们知道在白色恐怖中很多人并不是匪谍啊，只是因为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甚至一些左派书籍就被枪毙，蒋介石还会亲自的批示，这个我都有看到哈、啊。该判十年他说应该判死刑，就是你凭什么为了完成你的那个政治任务让台湾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个怎么能给蒋介石平功摆好呢？更何况啊，为什么就是中共会对台湾形成威胁？这还不是因为你蒋介石丢掉大陆，而且没有能够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你自己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的腐败，内部的那些内斗，种种的原因，你丢掉大陆，你输给了中共，才使得中共对台湾造成了啊这样那样的威胁。那怎么可以说是蒋介石还是给台湾立了功呢？我觉得蒋介石恰恰是给台湾带来了麻烦。嗯，
也请台北的侯汉廷教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还有脸书的提问。
我觉得如果要把228然后跟未来的这个防止中共入侵然后文革甚至是六四的话，其实谈起来有点远，但它的大意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28当时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刚刚节目都没谈的，就是还有一些它不是共产党，它是单纯的暴徒跟流氓的存在，好，或者讲说当时赴日本去作战，然后但是回台然后没有工作的这些日本的浪人，当时这些暴徒呢估计大约有10万到15万之多，这些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是当时积极去和平请愿的知识精英，他纯粹就是流氓。而这些流氓呢，当时在台湾到处去打砸抢。好，那么呢，我们可以从这算是比较偏绿营的学者赖哲涵教授里面，其实里面也引用的资料都非常的清楚。好，当时呢，台北的记者王康里面就讲了，本省级的群众像发狂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围殴马路上行走的外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打在马路上奄奄一息，好，满身是血，痛苦呻吟。当时的台北城满地都是外省人的鲜血，所以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在当时的 二八确实发生了许多的暴徒去攻击外去殴杀外省人的事情，好，这是刚才有网友来电说明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自然而然统治者一定都会去动用武力去把这些暴徒给围剿起来。好，那么当然我们要说在这个过程之中确实好有冤枉到了一些人，这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很全面性的来看，在二二八事件当中呢有共产党的因素，但是也有这些暴徒，也有和平请愿但是却被无辜冤杀的人，这些应该全面的来看才能够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
好了，谢谢侯先生。我们海峡论坛制作这个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系列专题呢，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还有这个来宾跟专家，就是想要呈现不同角度去看这个二二八事件哦。那么刚才博弈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他的立场，事实上蔡英文在就职的第一天就说他要成立这个真相和解委员会，要完成这个转型正义。那我提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跟大家做介绍，就台湾基督教的长老教会他也在这个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前夕要呼吁这个蔡英文总统，并向蔡总统提出了三点呼吁，用一个呼吁函。那他三个重点是什么呢？分别是一，继续追查真相，而且要追究元凶还有这个加害者；二是要例行转型正义，让受害者的冤情能够予以昭雪；最后一点，第三点呢，则是要制定台湾的新宪法，建立新国家。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究竟这个台湾的转型正义在民进党现在执政之下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二二八的转型正义要做到完全的去讲话，或是要真的实现台湾独立建国吗？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你怎么看台湾的二二八转型正义？
对，我觉得转型正义呢，其实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说就是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啊，我们要我个人倒不认为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去追究那些元凶啊，去追究哪个具体个人的责任，很多当然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事情。我认为它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建立起基本的我们叫做政治伦理，就是那些对于那些啊在他执政期间对人民实行国家暴力的啊进行集权统治的，或者说使大批人民受到政治迫害的那些前统治者来说，他们本来就理应对他们的角色负责，并且付出代价，包括历史评价的这种代价。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平常老百姓也是这样，这是维系一个社会秩序的基本伦理。那你不能因为对方是统治者就可以例外，也不能因为时间流逝了就把这种基本伦理呢置之不顾。所以我觉得转型正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说，不仅在于说就追究过去的作恶者的责任，更重要的在于说为今天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确立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
另外王丹教授，由于您是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很快再继续请教您，就是台湾的二二八转型正义从七十年前到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型正义的做法，您觉得对您一直不断的呼吁要平反六四，台湾的经验对于未来平反六四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我觉得就是首先来讲，二二八是在台湾整个的这个政治发展进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一个话题啊。那借由转型正义包括对二二八问题的讨论啊，实际上是推动了台湾民主发展的，就是在民进党和党外运动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二八当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当时是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坚持要求呼吁平反六四啊，呼吁对六四问题进行重新的去思考等等，这都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转型正义问题，而转型正义会直接涉及到建设民主政治，那么建设民主政治也直接挑战到国家威权，所以转型正义跟民主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未来要走上一个民主化道路，势必也绕不过六四问题。就像台湾经由二八事件的反思，开始建立民主政治一样，中国未来呢，也一定会经由对六四问题的反思去建立民主政治。
好的，另外王丹教授，有一位这个脸书网友也很快 YouTube 的网友很快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或许一两句话，因为刚才您有稍微提过回应一下。风林火山在 YouTube 上提问说，请教王丹教授，共产党不纪念六四却来纪念二二八，二二八的迫害者国民党已经对此不断向台湾民众道歉了，但是共产党对六四绝不道歉，这是不是再次打耳光？
这我刚才您讲过了，就我就 举个那个比方，这就好像太监在教训别人坐在姿势不对一样。我真的觉得中共完全不具备去教训别的社会或者指导别的社会怎么进行转型正义的责任，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历史上最大的转型正义的反对者或者对转型正义的迫害者，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去谈二八问题。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侯汉廷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每逢228这个蒋介石的铜像又会要遭殃哈。那么刚刚也要提到这个转型正义究竟要做到什么地步，您认为要是完全的去讲话吗，还是说真的要做到台湾独立建国，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一个回应。
基本的概念它只不过是要求两个，好，第一个它要求说加害者要去对被害者道歉负责，第二个呢则是事实的真相必须要厘清。好，那么加害者到底是谁呢？因为在228事件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角色的加害者，对，对于无辜冤死的人来说，那么那个军队肯定是加害者，但是呢对于很多无辜枉死的外省人来说，那些暴徒跟共产党员可能也是加害者。那目前的状况是所有的舆论都只强调国民政府是加害者，却不谈那些暴徒也是加害者，这其实是在事实上厘清有困难的地方。那我们举当时一个例子，有一名228的当事见证人呢，叫做陈兆佳先生，他在当时呢是一个外省的小学生。那么他在台湾呢228事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暴徒就无故的袭击他们家，好，不就是追杀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好，后来呢好险是这个村长来了，然后才把这些暴徒都给制止下来。那村长还问这些邻居说，大家都是好邻居，为什么你要去杀他？好，那这个暴徒就讲说，因为一起说啊，好，就说因为他们都是外省人就应该要打应该要杀。好，那后来呢就是军队上岸啦，整个秩序都平静恢复了之后呢，警察就把这个陈兆佳一行人呢，好，叫到警方那边去指认，就说当时是不是这几个歹徒去袭击你们家的。好，那么陈兆佳的妈妈这也是伤得非常的严重，但他在当时呢却选择原谅了这些暴徒，说我们都不追究，我们不要让他们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就放过他们吧。好，那些暴徒呢也都是非常的感恩，所以陈先生一家竟然在当地就成了当地的望族，就是大小事情啊，这个邻里之间有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问一下陈先生他们一家。好，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如果当时陈先生家人去指认了那个暴徒最后接受法律制裁的话，他们现在就会变成228烈士，而且还会拿得到赔偿金。好，这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吗？但是真正的被害者陈先生一家人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赔偿金可以领，所以对于加害者的不同就在我们必须要更精准更仔细的去还原当时的事实真相，哪一些人是被无辜冤杀的，哪一些人是真正有罪的暴徒是该被定罪的，无辜枉死的你赔给他再多钱也不对啊，也是不够的啊，也是不合理的。那么真正那些应该定罪的，应该这个犯法于死的，但是我们却赔给了他大笔的钱，这其实也不符合转型正义的目的。因此蔡总统他要去恢复很多的历史，要去揭露很多的档案，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行为。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也就是2017年当中海峡论坛的一些精彩的画面的回顾。那么特别要感谢各位听众观众，那么在这几年还有网友的呢，是海峡论坛已经走陪着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走过了第16个年头，那么即将要迈入第17个年头。那么在这16、17年当中呢，可以说海峡论坛包括我自己在内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感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变化。那么当然我跟我的这个好搭档东宁都是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节目能够越做越好。东宁，
也要感谢我的好搭档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希望未来海峡论坛节目能够陪伴我们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见证更多的历史时刻。谢谢博弈。那么回顾2017，展望2018，不论是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还是台湾和两岸关系，都希望明年会更好。祝福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每周日晚9点到10点，两岸关系最新发展，请您锁定海峡论坛，我们明年见咯。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时候，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